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来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我说过今年下半年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重新的要把这些什么叫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今天是第二讲，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基本的观念，那因为上次是长周末，所以七月五号的时候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不在，所以我可能先要有简单的我们来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往前推进。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说过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主的命令。因为在主耶稣他自己复活升天以前，他召聚了门徒们，他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告诉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注意到这里几个红字我特别标出来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何等一个荣耀的救主对我们所做的呼召。一个拥有权柄的主，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因着他的复活得胜了，然后他向我们呼召说，我要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特殊的人做门徒，而是每一个需要听信福音的人都需要做门徒。而且这里讲到说，这个你做门徒呢，神有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座的，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我们就必须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观念我们先搞清楚。那么我们也说过，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听到一般说有信徒，也讲到门徒，也讲到使徒，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而且我们在圣经里面确实也有这几个词语。可是这词语我们如果以灵命的成熟来体会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说哦，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称他为信徒，这是就是好像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那么我们说门徒是什么呢？哦，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多有侍奉的人，多有一些责任的人，我们说是门徒。那么后来我们就说，那使徒是什么呢？哦，我们有人就开始争辩了，使徒那是耶稣选的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当初见过耶稣的，跟随过耶稣的，除了犹大以外，那么其他十一个人他们都为主殉道了。所以我们说那个初世纪的时候那个叫使徒。那么后面又有人说今天就没有使徒了，因为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没有亲眼看过。我们不走到那些争论里面，可是我们知道门徒、使徒跟信徒这三个说法，其实在生命的本质上都是同样的，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要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时候的信徒们，有很多的信徒刚刚一得救就被罗马政府抓到了，要问他们的信仰，你如果仍然还坚信你是信耶稣是基督的话，这些信徒马上就变作使徒了，对不对？他们就殉道了，他们就送到狮子坑里面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这三个名称仍然是指的门徒说的，是指的同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做门徒要学习耶稣的教训，我们要尊主耶稣为大，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生活，我们就说了有一个词叫做侍奉，我们就说有一个有一个名词叫做服侍侍奉。我们说到教会里面怎么服侍呢？这是一个很教会里面专门的用语，所以我们很多出信的人来到教会常常听不懂我们常常讲的有一些话，比如说叫现在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可是听到人家说哎，金弟兄啊王姊妹啊，我们有些不信还没有来过教会的人觉得不太习惯，尤其这个什么交通啊，我们今天来交通一下啊，交通什么他听不懂，这个交通这其中这个服侍跟侍奉确实是教会里面特殊的当初翻译圣经的人特别用的一个术语。那么我去注意了一下，我以前也一直想说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那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解释，他说其实甚至在词源跟词海里面中国人的文字里面也没有这个字，也没有什么叫做侍奉，这个用事情的事这个事服侍事情的事这个事没有，我们中文有这个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寺庙的那个站立的那个侍字。那么后来就这一位传道人他就说他去查了词源跟词海，他就发现终于找到了有一个地方是这么说的，在论语的泰伯篇里面，这是论语里面第八本书最后里面讲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殷是指的殷朝，就是商纣王的意思。那么在古书里面讲到这一段话，它的缘故是这样的，在商朝他做王的时候，商纣他做王的时候他统一了天下，那个时候周文王周文王臣服于这个商纣王，那后来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起来叛变，他独立搞独立，那么结果给他把天下拿下来了，他那个时候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可是他的父亲周文王他仍然对着商纣王对着殷朝的君王存着一个谦卑恭敬的态度。那我那个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说，那你不是这个做奴才做惯了吗？今天你儿子已经做王了，应该是你可以对以前好像你向他臣服的那个君王你那个商纣你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不过在古书里面那你论语里面的解释不是这样，他是说当虽然我的儿子今天已经统一了天下，可是我对于以前我侍奉的那个君王，我以前称他为君王的今天这个周文王仍然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对他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好像一个反过来统治者报复的那个态度，而是谦卑恭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来这个服侍侍奉的第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臣服听命的意思。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服侍，我们今天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原来是我们服侍神，我们是站在一个臣服听命，我们不是出我自己的意见，而是面对着神有一个敬拜的心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最基本的定义，那么我们来有这个定义，我们就来看圣经中讲到第一个服侍侍奉的定义叫做敬拜。这个怎么我们看几处经文，比如说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他告诉他的子孙们，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这是亚伯拉罕他差遣他的老仆人去替他的儿子要去找媳妇的时候，他告诉他儿子说我所侍奉的神侍奉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所敬拜的。那么出埃及记又出现，当摩西被神呼召要去见法老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后，他们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就是要在山上敬拜我。 所以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原来翻译的时候，他用侍奉这个字，也就是服侍的意思，它是敬拜的意思。那我发现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我在想，突然想到有一段经文，就是在这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5节，我临时把它改上来了，加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为什么觉得很稀奇呢？因为我注意到在这一节经文，路加福音是圣经里面新约福音里面以次序来，你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是一开始当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神感动了施洗约翰的父亲，然后就呼召他撒加利亚，告诉他说，我对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计划，我就是要把这些百姓再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使你们可以用公义、圣洁、公义来侍奉我。这一段话在跟出埃及记那时候讲的话，其实在时间上我们会发现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当神叫法老王把这个以色列百姓放出来的时候，他用到了叫摩西告诉婆用到了侍奉敬拜，不要再去敬拜这个法老的偶像，埃及的偶像。那么对于到了新约的时代，叫施洗约翰要出来的时候，神借着撒加利亚宣告了这样的事情，说现在百姓要从罗马政府，或者要从这个仇敌当然还不指着当时的政治的敌人，还是指的就是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我要把他们再拯救出来，恢复出来。这里又用到是侍奉，又是用作敬拜，是这。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好多的地方用到，我们只列举了几个字，都是指的敬拜、侍奉，都是合在一起的，甚至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服侍跟侍奉的第一个基本定义叫做敬拜。那么第二个啊，我们现在就来反思一下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为什么在讲道之前我们要有诗歌跟祷告呢？我们说我们在今天我们礼拜天聚会，我们这个聚会敬拜就是一个敬拜，就是一个服侍。那么我们说这个聚会里面，常常在一些聚会里面，为什么要先有唱诗歌跟祷告呢？原来唱诗跟祷告是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在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心是应该举起来向神的？所有的读经，所有的诗歌，我们都是来称颂神，来敬拜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在礼拜天主日这种聚会里面的祷告跟诗歌，我们的内容必须是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朝向神的敬拜。我们不在不比较不合适的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来为很多私人的事情我们在公开的祷告，这是不太合适的。我们也不适合选一些诗歌是求主引领我的道路或什么，在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是不合适的。我们前面应该预备我们的心应该是以这个敬拜为主。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来调试我们对于我们敬拜的态度。那么你说，如果这个诗歌或者有人的祷告对你来讲你觉得好像不合适，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心态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学习在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心回过来，你单单的向着神，你向神敬拜。你心里面如果被某个人不合适的言语或者一些举动让你觉得很受压，或者你觉得很受搅扰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赶快让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但愿我们都在这些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来学习。那么有人也问了，如果没有信的人可以不可以参加服侍呢？可以不可以侍奉呢？如果以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定义来讲，您觉得可以不可以？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定义，侍奉跟服事的定义叫做什么？敬拜。那么我请问你，如果一个没有信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人，他能算不算是敬拜呢？不是。所以那你说，那他总可以接送人嘛，他也可以帮忙倒垃圾吧，他虽然不能够带领诗歌，是的，可以。可是那个在神的眼中里面能不能算是服事？不是嘛，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可以邀请他帮忙，他愿意自愿帮忙，可是他所做的是做事情，不是敬拜。这样清楚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为着敬拜神的心，我今天在这里，我放投影片，我做电脑，为着教会做电脑，我今天看到教会脏了，地上脏了，有人撒了一盘东西在地上，我觉得这是主的家，我去把它清干净，默默地做的时候，这是一个敬拜。你如果是服侍神的心，你是尊，这是一个敬拜，这就是一个服侍。可是我今天，我们等一下下面会想，甚至你如果我们在服侍里面，甚至今天一个讲道的人，一个领会的人，如果我在这里，我所讲的，我所带的，我都是在表现我的自己，我的恩赐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这个不算是服侍，这个不是服侍，你完全没有敬拜，你是你自己，你让人家看中你，你这不是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定义，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些做主的门徒里面，我们重新的来整理我们的思想。那么再来了更深的一个了，祷告是不是侍奉呢？弟兄姊妹，是。为什么？凤琴，你觉得祷告为什么是侍奉？是敬拜，对不对？你在祷告，你如果在神面前，你敬拜尊他为主，你那么是，那么所有其他的呢？招待、厨房、开车、见等等，这完全看我们的存心，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以主耶稣是神？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为着神，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是，这些都是服事；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就不能算是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信徒，如果这样来讲的话，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能说他没有机会参加服事，对不对？他都有机会参加服事，因为他可以祷告里面来敬拜神，他可以在他所能力范围之内，他可以做招待，他可以希望接受，说我希望来学习，来在门口迎接别人进来，我希望我也有能力，我到厨房去帮忙等等。所以每一个信主的门徒们都必须是一个服事的人，不管你在哪一方面，你说我做不动了，我年纪大了，我拿不动了，你可以在祷告里面敬拜神，这就是你的侍奉。那么薄饼纪念主是不是一个侍奉？那更是的，薄饼敬拜。所以我们来讲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去听一个讲道，我们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都还有可能不是侍奉。如果严格来讲，因为你是去追随一个人，你可能去追随，可能我讲的是你听了一个名讲员，你去跟随的一个什么明星级的，你跑去听他的讲道，你心里面去追捧他，而不是去敬拜神的话，你这个就不是侍奉。所以神今天是看我们的内心里面的。可是有两个场合，有两个聚会，一个叫做祷告聚会，一个叫做薄饼聚会。这两个聚会里面是不应该是有人的在那里讲太多的话。我们可以引导弟兄姊妹，我们带到主的宝座面前。尤其是薄饼聚会的时候，没有人在这里在特别在讲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借着饼和杯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默默地思想主对我们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你在这些聚会里面你可以默祷，你可以默祷，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口，我们能够开口，能够把我们对主的感戴，我们对他的感恩，我们 一起放在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主更，我相信主更喜悦，让别的弟兄姊妹也同受感动。就像我们在早晨的敬拜，刚刚敬拜聚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开口祷告，我们在波饼聚会也可以。那当然有人说，那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不想开口，我希望我安静的，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主面前，那当然也都可以，都可以，没有不，我们不局限于哪一种形式。不过我这里的重点乃是讲到服事的第一个定义，叫做敬拜。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每一个要做主耶稣基督门徒，我们必须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我们都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能够学习侍奉祷告。前上个礼拜二的祷告会里面有弟兄就分享了，他说施布真在教会里面历史里面非常重用的仆人，他带起了很大的复兴。在他那个时代，有人到他的教会参观，就说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教会里面今天能够这么复兴的秘诀是什么？结果施布真弟兄他就带着这一群人说，那你来看看，我带你来看看，就带他到了他们那个聚会地方的地下室去。他一那个人一去一看，哦，有好多的人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跪在那里祷告。所以他就告诉这个来参观的人说，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能够复兴的发动机，我们的秘密发动机就是这个祷告会。因为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心里为着神的国度摆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侍奉。如果我们所有的服事，外面看得到的服事，没有这个里面的这个祷告里面的这个发动机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都是只是坐在人的面前。我自己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样的侍奉要蒙神悦纳，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向神低头敬拜。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圣经的一个例子，我们都还记得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对不对？耶稣很喜欢到这个伯大尼的这个家里面去。马大很喜欢，很愿意侍奉主，他为的事情忙碌。玛利亚就坐在主的脚前，结果马大心里面埋怨了，他告诉耶稣说，夫子啊，你难道看到我这么忙碌，你不叫我的妹子起来帮忙我吗？她坐在那里，她什么事都不做。结果耶稣告诉马大说，玛利亚是拣选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她只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玛利亚她坐在脚前，她来敬拜我，她来听我讲。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做厨房服事不需要，每一样服事都需要有人劳苦。我们现在今天中午能够有这么好的午餐吃，今天有好多的有几个弟兄姊妹在那里，没那个厨房你知道有多热吗？那个厨房里面的冷气机今天94度的时候，那个冷气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你看我们这里还要用风扇这么搞，他那里很热的。这些辛苦劳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做的是侍奉，没有错。可是当我们的心一埋怨的时候，很可惜，主说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愁烦，你没有摆在主的面前，你没有在一个敬拜的一个敬拜神的心态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服事，我们今天会等一下会看到，甚至有很多人奉主的名医病传道赶鬼，主说我不认识你，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不是遵从主的话，不是敬拜主的心情，是以我自己的能力来做的话，神说这个不是侍奉。我希望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把这些要点能够解释清楚。那么第二个侍奉的意思叫做奴仆听命，像一个奴隶听命。我们看到后来在创世纪里面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也一样的说，这些用到侍奉，有你看到这里讲创世纪里面讲到说， 有好几个王已经侍奉那个王，所以这个侍奉的意思就像一个奴仆听命。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论语》里面用的就是这个听命的意思。那么《诗篇》里面也说，像使女仆人怎么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望主人这个祖母的手，我们也仰望耶和华。这就是侍奉。当我们听到神的要怎么样来叫我们做什么事，是服役的，奉差遣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祭司站着侍奉，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些他们在祷告里面侍奉主。这里你看，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差他们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侍奉除了敬拜，也是一个听命，做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不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弟兄们，这一个观念要注意清楚，不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认为好，而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听命主人要你做的事情。接下来我要给弟兄姊妹来谈，有一篇文章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这篇文章叫做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这篇文章在我很多年前读了以后，我也常常用来做我自己的提醒。我希望今天弟兄姊妹，你可以上网自己去查这篇文章，你可以看它全部的内容。不过我今天想把它截录了几段，来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什么是侍奉。而且他这里想的意思，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侍奉神还是侍奉殿呢？这两个名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来先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我所吩咐的。好，我们这里来看。首先我们说到这里，你看到这里有两种人。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我们的读经进度就读到这个以西结束这一段了，到时候你会特别的注意。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里面有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走迷背叛神的时候，有两种人的表现。一种人就是本来是做祭司的利未人，结果这里他们迷离开神，随从偶像，因此神现在就告诉了，就定了他们说，以后他们的这些人拜偶像的，本来是祭司的这些人将来要怎么做呢？他说他们可以在我的殿中供职，他们可以做一些杀牛宰羊仍然是人看起来是服侍的事情，可是他们是侍奉殿。那么另外有一批人叫做撒都的子孙，他们一直对神忠心，所以这里神告诉说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侍奉我，他们要侍立在我的面前，他们要将脂油跟血要献给我。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弟兄在这里所讲出来的，就是说他把这两个分开，有一群人虽然仍然在圣殿中供职，也是很忙碌，为着百姓杀牛宰羊，可是神说，神接着说，这些人他们是侍奉殿，他们只在殿里头在做，是做一份工作。可是撒都他们的子孙，他们对着神忠心到底，因此他们在殿里面虽然也是用脂油与血在那里献祭，可是神对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呼，说他们必站立在我的面前，他们必侍立在我的面前。这个叫做侍奉神。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区别吗？这里有一个区别，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同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啊，这两个区别。第一个是在外面里面的，我们好不好？我把他的这个话，我把它引出来，我们就一起来读，比较清楚。我们一起来读，来，侍奉殿和侍奉神。办教会的事物，流了许多汗，也吃了许多苦，但是问题就在乎你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是为着需要，不是为主，你只看见你的弟兄，没有看见主。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的动机是什么，为谁而做，怎么做的。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当我们如果在主面前，我们越久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现象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省察我们自己，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都愿意去做，可是我们做的到底是为着主呢，还是我们要得人的称赞呢？这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真诚的回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来看的。我在各地也接触了不少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在各地接触了不少的教会。很难过的要说一句话，很多的教会里面的问题，主要的问题都是出在很热心服侍的人的中间。那这你说都服侍主，都传福音，都在这里讲道，都在这里带领诗歌，都在这里关怀探望，如果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越来去也去看这个问题，时间越长越久，你越深入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真的都出在于我们到底是在侍奉神还是侍奉殿。当一个人他不被人肯定，不被人称赞的时候，今天我称赞张三，我今天不是说称赞，我今天举例了张三的名字讲，没有举例到李四，李四就气得个半死。这叫做侍奉神还是侍奉殿？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这里要我们今天从头来学做门徒的时候，求神给我们真的机会能够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再来看侍奉殿这个为什么来做的时候，这里也说到啊，如果看得到我们就把他的话，我觉得倪弟兄的话实在是他在生命里面经历过的，我们可以来比我自己来解释可能讲得更好，我们来很精简的我们读他的话来，是好的，我们拯救罪人，帮助弟兄姊妹进步，使他们向前走，也是很好的。但是你的眼睛所看见的只是弟兄和姐妹，所以是侍奉殿。不是说侍奉主的人不做这些事，侍奉主的人也做这些事，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完全是照着主的缘故而宝贝人的，所以他所看见的不光是人。如果主的面前只有看见主，你就很自然的也会侍奉弟兄。这是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天性进这个，所以就可是其实是侍奉殿。当人当有一个侍奉，有一个需要，或者有个要求，这里最后讲说，因为我们的个性，有时候我们的个性，我们喜欢，因为我喜欢唱歌嘛，对不起啊，所以我参加诗班，我不想要去做厨房，或者说哎，我喜欢，我就是喜欢做菜，我做厨房嘛，那么你今天请我去接送，我就不喜欢。 有可能我们的天性里面是有选我们喜欢做的事，我就喜欢讲道嘛。所以今天叫金弟兄你去今天去倒个垃圾，我觉得我讲道的人怎么可以去倒垃圾，我不喜欢。这里尼弟兄也借着神的话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是个奴仆，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侍奉听命的时候，你就要听命。有一个弟兄说他家里面有一个佣人，当他要赶着出去的时候，他跟他那个佣人说，哎，阿花，我现在要出去的，你能不能帮我赶快把我那一件裤子烫一烫。这个阿花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正在做饭呢。他说不要不要，那个烫那个没关系嘛，这个可以，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我现在在做饭，不要烫。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仆人他做他正要做的事，他想做的事，他不是听主人那个时候要他做的事，这就不叫侍奉。当你随时你有一个服侍主的心，当主人今天叫你转向，叫你停下来，叫你做，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我害怕，我担心，我能力不足，因此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更多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你赐我能力，让我能够忠心的好好的服侍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来看了侍奉主要注意的事情里面，刚刚我们读到了第一个，要亲近主，要侍立在主的面前。这个侍立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侍立其实在英文里面翻译的是同样一个字，跟后面那个讲侍奉都是 minister 都是侍奉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讲到侍奉侍立在主面前，也就是这一段话里面讲的，说撒都的子孙他们看守我的圣殿，他们亲近我，侍奉我，并且要侍立在我的面前，在我的面前服侍我。他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另外他们除了侍立，就是与神建立关系。你不是远远的只在殿里面，在殿的外院里面，在外面劈柴打水，在那里杀祭牲，而是你进到圣殿的内幕里面，你去亲近神，到会幕里面来亲近神，在那里有祷告。然后在这里说他们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里说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的根基，我们之所以能够服侍的根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所有的来侍奉主是站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根基上。如果这个观念再清楚的话，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最早问的问题，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他所做的算不算是一个服侍呢？现在我们大家很清楚，因为他不是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根基上面，他是做事，他是帮忙，他是在殿外的服侍，他不是进入殿内的服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要只讲说不信的人，我们今天信的人，我们今天有教会的头衔的人，我们是什么小组长，我们是什么传道人，我们是执事，我们是长老，我们今天所做的侍奉，我们是服侍殿呢，还是服侍神？这是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我们要严肃地问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神不是说你做的都一定好，很可能得罪神的，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有两个，一个叫做悖逆，一个叫妄动。悖逆是什么？就是主发了命令你不做，这叫做悖逆。一种是妄动，就是主没有命令你却去做，这两种做跟不做都是一个很严肃很小心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服侍神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那你今天告诉我说，那金弟兄今天听完你到全部人都辞职，我们不敢做，因为你这样讲我都会可能被打死，有可能，真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要上讲台，有时候我请弟兄姊妹，我去邀请讲员，我请弟兄们安排讲员讲到的时候，有讲员确实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祷告，他们说金弟兄 最近我的灵性光景很不好，我不敢站这个讲台。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需要我不能过的时候，我需要跟人对调，我需要跟人换，我需要在神面前求得一个无愧的良心，我才能够敢来侍奉神。你不要怕说，我这里弟兄们，你不要误会我哈，你不要今天来想说，那么今天下面等一下真的一堆人辞职了，啊，那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讨人的喜欢。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你真的是需要安静，你是对神说的。但是我也靠着主的恩典，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轻易放弃，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仍然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靠你的恩典，我要坚持下去。神更悦纳你这样在他面前侍立，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能力来做的侍奉。我们就知道说，你看在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就自己去献祭，你看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撒母耳责备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你现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不是你扫罗该做的，你急着你在百姓面前你献这个祭，你做的样子给人家看，只是让人家看起来你很敬畏神，你是敬畏，其实这神没有叫你做，你却做了。所以神告诉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是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要厌弃你做王。这圣经里面多处的地方都让我们看到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发现说，圣经里面更严肃的提醒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是耶稣亲自这样说的。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从新约到旧约都一再的告诉我们，讲服侍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旧约里面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是祭司，可是他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他们没有遵照神的吩咐，他们没有祭坛的火，他们跑到外面去，外院里面去拿那个外面的火反火来献祭的时候，当场就被击杀在神的殿里头，会幕里头。所以会幕是服侍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我现在讲了，我再一次讲了，这不是不只是讲到，这也讲到另外的服侍，都一样的原则。今天我们你说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行动，神今天忍耐宽容，给我们再多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悔改，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更新我们的服侍。可是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以着我们所做的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结论了，既然服侍是那么严肃的事情，那我们该不该鼓励人参加服侍呢？我们该不该鼓励人参加服侍呢？我们再回想，我只用三点来看今天的总论，今天的情节。第一个，你该不该鼓励人参加服侍？第一点，每位信徒都应该服侍神，都应该是门徒，都应该服侍神，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每一个人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敬拜神，我们都应该听命于神。所以服侍是每一个你信了神了以后，每一个人不是都必须要做的，不是一个选择，乃是一个命令。第二个，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服侍的最主要的定义。第一个叫做什么？服侍的两个定义，第一个叫什么？敬拜。第二个呢？奴仆听命。如果你明白这两个，我们就回答，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侍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拜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像奴仆一样的，我们要只有神叫我们做的事我们才做。我们这里不要老是我不只讲奴仆，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只讲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是儿子也是奴仆，我们是王子也是奴仆，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可是在服侍神的身份上我们必须要听神的话语。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我们把这些定义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去告诉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好让他们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一句话在出埃及记借着摩西跟法老宣告了九次，每一次摩西去告诉法老王就说让我的百姓走，我要他们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神的心意，神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些被掳到埃及的人，我们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劳碌，我们来做奴仆，我们不得保。神说这些人我要把他们带出来，从这些劳苦愁烦里面我要让他们来侍奉。到了新约的时候又借着路加福音，我们那里看到借着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说，我们神既然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我们就可以终身的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神注重我们与他亲近的关系过于我们只是热心的来为他做事，这是一个服侍最基本的定义。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不是敬拜他，是不是听他的命令来做事，神注重于我们这个胜于我们在那里为他流汗做事情。我们能不能这个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再看这里我们再把最后一段我们读完我们来读来。有许多人出来传福音帮助人，有许多人出来造就信徒，但没有侍奉。这真是所有延误神旨意的都是些好的与神的旨意差不多的事。我们做神儿女的大家都知道不该犯罪不该作恶，但是有多少时候只是为了良心不责备可以做的缘故而去做了。不错，这些事是顶好的，但是你曾在神面前试历过了吗？我们做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试历过了吗？最后我们好不好一起论了，这也是神对我们说的，也是我们自己一起来的来说的，好不好？来，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让我侍奉你，不让我侍奉别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曾经在侍奉殿还是侍奉神这一方面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提醒。主啊，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做你的门徒，这是你荣耀的一个呼召，但是很多的基本的观念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从头来开始调整我们在你面前服侍的心态。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服侍你，我们中间也有因着服侍有软弱的，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呢？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既然将你的心意说出来，你既然将侍奉服侍的定义说得那么清楚那么简单，就是要敬拜你，就是要侍立在你的面前听你的吩咐。主啊，我们但愿在座的每一位都说，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侍奉神而不是侍奉殿。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与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合你心意的侍奉，来建造你的家。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